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再次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亲爱的朋友，杰心向你问好，又是我们一起学习的时候了。今天空中神学院节目《中国教会史人物系列》第30课，卫斯理老师呢将会告诉我们吴勇投入福音事工、培训同工、分享神恩的故事。来，让我们有请卫斯理老师，现在准备上课。
各位听众好，我是卫斯理老师，实在非常的感谢神，我们中国教会史人物系列终于来到了最后一课，第30课，不灭的灯火，吴勇。第30课，不灭的灯火，吴勇。我想这一课我来一个例外的安排。什么叫例外呢？就是前面每一课我们介绍的都是已经离开世界的前辈，但是今天介绍的吴勇，他是仍然在世的人物。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我想就是要提醒我们，许多还活在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经常可以看见的人，也是值得我们来学习，也是值得我们来思念他们的作为，他们的言行，来做我们的榜样。所以我想，所谓云彩般的见证人啊，不但包括已经被主接去的，也包括还活在我们周围，围绕在我们周围的主内的肢体。因为我个人教会正好跟吴勇长老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就以吴勇来作为最后一课的介绍。吴勇他是出生在1920年，出生在厦门，但是他是在新加坡长大的，他们家庭搬到新加坡。他年轻的时候，少年的时候是充满了叛逆性格，他自己说他对许多事情都很反感，都很不满，特别因为在新加坡是一个英国的殖民地，他对于英国殖民政府在新加坡的作为实在是非常的反感，他的心中是充满了民族的情结，民族主义的这种情结，所以他对于基督教他也认为这是外国人侵略中国的工具，是外国人侵略中国的这个有关系的。所以呢，在他少年的时候，我们也介绍过的宋尚杰啊，就在正在中国各地掀起了复兴聚会、复兴运动。宋尚杰布道团到了新加坡，吴勇知道以后，他就号召了一批人跟他一样，这种有反教情结、反帝国主义情结的年轻人，就去攻击这个布道团的聚会，去骚扰，甚至他说用薄油弹，肯定就是一种 啊，把这柏油包在纸这个纸里面丢过去，可以炸开啊，弄得你非常狼狈，整个聚会被破坏。用这样的手段来攻击神的仆人，这是他年轻时候啊大胆妄为的一个例子。那同时他也常常在闹事情，所以后来那个殖民政府啊决定把他驱逐出境，不许他住在新加坡。所以我们可见呢，这吴勇年轻时候啊是这样血气方刚啊，充满了叛逆性格的一个人。神能够让这样的一个人也降服在他的面前，成为他忠心的仆人啊，一生作为这个宣教的器皿。后来吴勇在泉州教书，也在那边结婚，然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统治台湾结束，他就在吴勇在警察界，他在1945年8月就来到台湾，当时在警察界服务，也负责一部分接收的工作，从日本人手中接收下很多的所以这个财产。吴勇他负责有一次他负责去接收一批药品，一些药品，结果那个日本人呢看到他来啊非常害怕啊，就主动的承认说他曾经把一批很有价值的药品啊私藏起来，没有列在账册上面，那么现在愿意据实的交出。就吴勇呢就把这一批私藏的没有列册的，他也把它据实的填报列册，然后缴回去给上级。在他看来这是理所当然，这是应该做的。没想到啊后来为这个事情，他的长官呢就嘲笑他，讥笑他说，送到嘴巴的肥肉你都不知道吃啊，真是个笨人。意思就是说，这个财产上本来没有列账的这一笔啊，这些药品你把它变卖了，大家来分啊，分赃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把它列册然后又缴上缴呢？就是讥笑他说啊，不知道这样子变通一下就可以得到很大的好处。哦，对于这个嫉恶如仇的吴勇来说，长官这样的讽刺让他受不了，就这样的这个警戒没有什么希望啊，所以他就愤而就辞职了。后来啊他甚至愿意到这个铁路局的食堂里面去管理饭食啊，那这个当然是比较卑微的工作，但是他都愿意去做，他觉得这个比较清高啊，这个比较不会同流合污。没想到在管放饭食仍然遭到很多的意见反对，总是让他觉得心中很郁闷。这时候呢当然大陆的一些人来到台湾，这些人讲的都是所谓普通话，就是国语了。但是台湾在日本统治下以及过去，台湾都是讲这个是台湾话，都是闽南话或者是日本话。讲国语的人来到台湾没有办法沟通，当他们要去做礼拜的时候，发现所有的礼拜堂不是讲闽南话就是讲日本话，完全没有办法参与。所以在1946年的时候就有一批大陆来台的基督徒，他们呢就开始了叫国语的礼拜，他们就聚在一起啊，像当时的一个基督教青年会借一个场地开始的国语的聚会，国语礼拜。那吴勇当时跟他的妻子就一起加入他们中间，也成为这个国语礼拜的创始会员之一。后来这个国语礼拜啊就慢慢的扩大啊，成为一个教会。那吴勇也在这个时候开始参加教会的事工。那他从教主日学开始，其实当时因为没有人了， 所以刚刚信主的人也要担任主日学的老师啊。记得他说他第一次承担主日学老师时候，他其实连圣经都没看多少，所以吴师母啊就非常的着急，认为他真是大胆，所以后来就告诉他说，你愿意承担可以，但是从今天起你就要跟太阳赛跑。这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每天都要早起，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灵修啊，你才可以做主日学的老师。所以从那一天起啊，吴勇是真的天天跟太阳赛跑，每天都是早起，天没亮就起来，好好的读经灵修，直到今天还是如此，所以扎下了他灵性非常好的基础。那么慢慢慢慢，他的讲到的恩赐表现出来啊，这个很多的人来听他讲道，加入这个教会，就这个教会就成为当时台湾最大的一个啊，所以国语的礼拜，国语的教会。在1952年的时候，吴勇经历了一次非常重要的这个人生的经历，就是他当时也不过30几岁，可是呢罹患了肠癌啊，眼看着这个人消瘦下去啊，食欲不振，所以呢后来进医院去检查，当医生检查最后决定动手术开刀啊，开刀的时候发现这个癌细胞已经蔓延到身上很多的地方，整个肠子几乎没有办法处理了，就又把它缝起来，意思就是只好这个啊等死了。那么这个过程啊，后来却有神迹的这个转变。在他进医院动手术，那是1952年的5月3号。在这个前一天晚上，吴家就发生一个很奇特的事情，就当时他们有一个不到5岁的女儿，哎，居然就自己就唱一首诗歌，叫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僵残的灯火它不吹灭，这是圣经的话啊，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僵残的灯火它不吹灭。哎，奇怪，从来没有教过不到5岁的女儿唱这首诗歌，他怎么自己就会唱呢？这就是神借着这个女儿已经发出了安慰，说不会折断，不会吹灭。所以后来虽然医生宣布说没有救了，又把它缝合起来，根本没有处理啊，没有切除，但是呢吴勇夫妇他们因为女儿的这种唱歌，他们已经觉得神会给他们一个保证。后来在医院里面继续休养的时候啊，就有很多的印证，比方有一天睡午觉，吴长老醒过来的时候，他的圣经放在这个窗前，正好风一直吹着那个圣经，一页一页的吹，最后风停了，圣经就停在有一页上，那个页上面正好有主要用它这样的话，于是他的信心就说，这个他就是指啊吴勇，于是他们就是主要用吴勇，不会让他这么早就结束生命。后来他们就出院了，到郊外的一个地方休养啊，在郊外一个很安静的地方休养。那么有一天也是吴勇他在下午的时候睡午觉醒来啊，他就听到有一个声音发出来说，不要钉铁钉，不要钉铁钉，声音越来越大，重复了好几次，他听了很奇怪，为什么会说不要钉铁钉呢？他跑去问吴师母，问他妻子，吴师母说没有啊，没有听到这个话。后来啊，吴长老他们的领受就是说，神医治他们，叫他们后来啊说做一个啊到处去传福音啊，哪边有需要，哪边有邀请，他们就去传福音，这样的一个传道人， 不是像一个铁钉钉在一个教堂钉在一个地方啊，所以吴长老一生后来就是巡回各地，就一个华人教会都有他的足迹，世界各地啊，不断的在各地传讲神的话，这也是一个神迹了。那么另外呢，就是到了出院以后的第19天啊，当吴勇在洗澡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他腹部的那个硬块，就是肿瘤的地方啊，忽然就消失了啊，就非常的柔软，就像这个正常的一样。这很明显的就是神迹已经发生，他的这个被医生认为只有3到6个月生命的这样重大的疾病，神已经拿去。当然从此就展开啊，他这个一生，他也辞职专心的投入到传福音的事工上。那么后来吴勇夫妇他们也做到神应该也是用这一个疾病来呼召吴勇全时间的来侍奉，因为在这之前事实上啊已经有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啊，神的呼召已经临到，但是吴勇呢他不肯听从，他不愿意放弃这个世界的工作，他认为带着职业一样可以服侍神。怎么说呢，就是有一次当他在还在这个铁路局上班的时候啊，有一个朋友的朋友啊来找他的朋友啊，那他的朋友不在啊，所以吴勇就起来接待这个朋友的朋友。没有讲几句话，这个朋友的朋友就告辞了。当他告辞的时候呢，忽然口中冒出一句话说，提摩太后书2章15节，提摩太后书2章15节。这吴勇听了一愣，就说，请问你讲什么？他说我不晓得啊，没有讲什么。他说我明明听到你说提摩太后书2章15节，你是基督徒吗？你知道圣经吗？那个朋友的朋友说，不，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圣经，什么叫提摩太后书。那如果我真的讲出这样话，那我很抱歉啊。有朋友的朋友就离开了。那吴勇立刻打开提摩太后书2章15节一看，真是满身的冷汗。这个圣经就是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岂不是神就借着一个完全不懂圣经的人啊，提出这一节经文，就是要呼召他出来做无愧的工人，做一个神的仆人吗？但是当时他还是按住了这个感动，他不愿意。所以后来啊，神借着更大的疾病让他彻底的顺服。所以吴长老这个末期的癌症的医治啊，是在台湾的教会以及后来整个华人的教会里面就是非常有名的一个见证啊，也是特别就在这个他后来的侍奉啊，经常会以这一个见证来说明啊神的大能。就是一到这个去年啊，他的一些教会的朋友还特地举办一个得医治50周年的感恩礼拜啊。那么当中有很多人还不相信，说可能过几年会复发吧啊，或者说他这个病啊其实可能是医生判断错误啊，有各种的怀疑。其实当时是千真万确，许多的人都可以做见证啊，甚至有一些参与开刀的医生都还在说，的的确确是一个无法动手术的一个癌症，而医治了50年应该是没有人再怀疑他会复发了。这是他一生一个重大的经历啊。当然神在这件事情之后啊，就为他开了很多福音传福音布道的门啊，先是在台湾各地啊，全岛各地啊做见证传福音，大有能力，许多的人因他的见证因他的信息而归向了基督。其实啊吴勇长老一生神迹奇事是许许多多啊，这个末期的癌症的医治固然是很大的神迹，他还有其他许多许多 经历了许多的神迹奇事。比方说，就算在身体健康方面除了刚才讲的末期的癌症以外吴长老的血压也异于常人。他有一次测量血压，医生都非常意外以为量错了，一再的重量还是一样。怎么说呢？他的高低高血压量出来是110，低血压大概是106，这之间只差个这么少的距离，这简直是从来没有这样的人可以活下来。而他有很长的时间血压就维持在110和106之间，医生也无法解释这也是个神迹。另外有一次吴长老到美国去领会，安排好很多的讲道，结果呢在美国他这个好像修剪树木吧，不小心就跌下来，这个六根肋骨裂开，非常疼痛，发烧这个几乎是没有办法讲话。于是有的这个牧师就体谅他，说你把这些取消好了，他们愿意来替他去讲。可是吴长老他祷告他觉得他的负担还是要去讲。结果没想到就在这个要讲到之前这个六根肋骨裂开居然都痊愈，都没有疼痛，没有影响，让他可以从头到尾把所答应的讲道全部讲完。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在他身上的神迹。另外神也医治他的肝病还有呢有一次他这个去检查身体检查，发现他的颈部的左右的动脉，就是最主要的血管都有严重的阻塞，有一边甚至是100%的阻塞，另外一边大概有75%的阻塞这么严重，那一定要手术，要这些。可是呢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当他在美国有机会再去检查时候，美国的医生发现两边都畅通无阻，所以当时就怀疑是不是台湾的医生检查错了呢？事实上那些照的片子都还在绝对没有错，这个就是一个神迹，又医治了他。还有他晚年，就是最近这几年，他的脑部其实是长了一个瘤，是有一个肿瘤在那边，但是也是很奇怪，就是很奇妙，就是这几年来这一个脑瘤都没有长大医生也说不要动它，保持这个状况就很好。那吴长老也曾经想过要祷告让这个脑瘤也消失，但是他也想到说保罗身上也有刺，神没有拿去，像吴长老他恐怕他自己骄傲，所以神让他的脑瘤留在他的身体上，提醒他不要骄傲我想这些都是他身体上经历了这个无数的神迹奇事。至于在侍奉上当然也有很多这种神迹奇事的经历，比方说也为病人祷告，病人得到医治为一些鬼附的人祷告鬼就赶走，这是常有的事情。另外他在他的传记里提到他有几次在海外讲道，因为海外很多是华侨，是广东人很多，他们呢都是要讲广东话，他们讲那个普通话听不懂的，但吴长老不懂广东话他广东话是非常很外行的，但是没有办法那么多人渴慕要听到，所以他就祷告，然后就登上讲台，神就让他的口居然能够讲出广东话的道，从头到尾都是讲广东话，不止一次有这样的神迹经历。还有一次他说在一个夏令营里面有一天他在夏令营里面讲到，他觉得这个林里面很自由的时候，忽然有一种感动，他就不断的讲耶利米书里面的一句圣经，秋麦已过，夏令已完，然而你竟没有得救， 秋麦已过，夏令已完，然而你竟没有得救。这句话就不断的重复，一次两次三次不停的在那里说这句话。下面听到的人都很奇怪啊，为什么吴长老会一直讲这句话呢？后来啊，就在这个讲完道以后啊，就有人送了一张纸条到讲台上面来给吴长老，说这个纸条上说，你刚才讲秋麦已过，夏令已完，然而你还没有得救，我就是这样的人，我没有得救，所以请你讲完道以后到我的旅馆去，很重要的事情啊，请你为我祷告啊。后来吴长老到了旅馆去啊，见到这个人啊，那这个人就流泪的悔改。原来是什么呢？这个人他是一个主内的啊，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很长的时间他对妻子不忠，他有外面有女人，有外遇啊，所以他是过一个淫乱的生活，他妻子完全不知道。而当天呢，在旅馆里他的妻子也在，他就在妻子面前啊彻底的悔改啊，认罪，所以把这个罪对付干净。这就是神借着吴长老要挽回这个人，所以才会不断的说，秋麦已过，夏令已完，然而你竟没有得救。好，所以我们看到神在吴长老的经历的神迹奇事上啊，是非常丰富的。他的传记里面很多很多这样的见证。另外，吴长老他也在对华人教会啊负起普世传福音所谓大使命这方面，他也是很早就踏出了一步。因为后来吴长老他开始到世界各地应邀去讲道，有一次他到了北欧的一个国家啊，北欧一个国家一个小小的教会，据他说啊，这个椅子不过六条啊板凳，这样大概坐个几十个人，这样一个小小的教会，墙壁上居然有世界的地图，在很多地方就地图上有插着一个标志，教会人告诉他说，那个标志就是他们教会所支持的宣教士在那个地方。吴长老听了非常惭愧，非常感动啊，惭愧的就是说，我们是华人教会，有的规模很大，人数很多，但是我们居然还没有派宣教士出去。那么感动就是说，这样一个小小的教会啊，居然能够支持那么多的宣教士在海外来传福音。所以这个经历他后来就开始啊成立一个中华海外宣道协会，有几个人一起来推动。那么这是可以算是中国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差会啊，开始做海外宣教，到今天也有啊这个超过30年的历史了。另外吴长老也看到，他虽然自己没有读过什么神学啊，没有读过什么神学，但是呢他晓得神学教育啊训练工人的重要。而过去的神学特别是在台湾都是有宗派的色彩，各宗派自己办的神学院。于是吴长老在1970年就在台湾啊成立了，就是鼓励大家起来成立了一个中华福音神学院，这是一个没有宗派的一个神学院啊。那特别当时他就邀请了，我们也提到过，就是戴德森，英国的戴德森牧师的曾孙叫戴绍曾牧师。他们认为戴绍曾牧师是个外国人，但是他们家族几代以来都在中国啊传福音，这就请戴绍曾牧师出任这个神学院的院长，更可以避开的宗派的色彩，更可以凝聚啊华人 教会的力量。那这个中华福音神学院也培养了训练了很多很多神的仆人在世界各地。后来他又发现说，因为华神啊，中华福音神学院对于报考的人资格比较高啊，甚至是说你要有啊高一点的学历，可是很多人因为失去没有好受到教育的机会啊，学历比较低的他们也需要造就啊，于是在1981年啊，另外又推动成立了一个叫基督门徒训练中心，基督门徒啊训练中心。这个中心在招生上就比较宽啊，不限什么学历，有心愿意走全职服事的路都可以来。好，类似这样很多很多的机构，我看吴长老他啊常常看到哪边有需要他就去推动啊，因为他可以说得到所有教会的信任，所以只要他出来登高一呼，许多的事工就可以推动。那么吴长老他的讲道啊非常受大家欢迎，主要就是他啊不怕得罪人，他就是很勇敢，很这个单纯的讲神的道。而他的讲道里面有很多是他自己的经历，像我们刚才提的那些神迹奇事，那这些非常有力的见证，使他的祷告特别有力，使他的讲道特别有力量。另外他也很重视一些遇到的故事啊，放在讲道里面，所以他的讲道也容易听懂，也是非常的丰富，不是很枯燥的一个道理。那么吴长老就这样子在世界各地啊飞来飞去啊，在华人教会驻基遍及各地啊，实在是供应了很多很多神的话语。公元2000年啊，是吴长老80岁大寿啊，当时一些教会同工就觉得说，吴长老的这些讲道讲的那么多，但是啊都没有汇整成文字保存下来啊，就将来就不容易再收集在一起，所以就决定把吴长老的讲道啊，所以留下来录音带啦，一些记录啊，整个做一个全盘的整理啊，然后再收集一些有相关的资料，就编一本吴勇全集，吴勇全集啊，这动员了很多的人来参与，非常慎重的来编，终于在公元2000年他80岁生日那一天啊，终于呈现在这个教会面前。就是吴勇全集30多册啊，洋洋大观，里面分成各类的信息。当然有人说人还在，怎么就编全集呢？好像全集是应该身后的事情，其实这个倒不见得啊。那我们刚才讲了，我们之所以把最后一刻选一个还在世的人，就是因为要提醒我们啊，这个就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这样的长辈。那么所以吴勇全集至少把他过去所讲的道做一个整理，那么神仍然在用他，虽然今年他已经82岁了，他仍然在世界各地常常登台讲道啊，那神继续用他，将来有新的讲道还可以再补到这个全集里面去，至少目前他自己还可以校对这个全集，让所有的记录都是他最原始的意思，不要像有些人是在身后别人为他编全集，中间有些删改，其实已经不是这个他原来的意思。我们一直都提到说吴长老有他的传记啊，这也是值得一提的，因为我们中国教会的著名的牧长们都很谦虚，过去没有写传记的这个风气，总觉得神知道就好了啊。但是 吴章老师第一个响应啊，就是他愿意接受访问，用口述的方法讲了很多的见证，讲了很多的他的生平，然后有别人帮他文字记录下来。在1991年的时候，就是10年前大概，就有这个一家出版社出了一本叫《不灭的灯火》，就是我们这一课的题目叫《不灭的灯火》，就是吴永章老回忆录。那这一套书啊，非常的成功啊，许多人从这本书里面就看到吴长老经历的这么多神迹奇事，以及他许多的感想心得啊，得到很大的造就，甚至连啊政府的这个官方的什么新闻局啊要颁奖，要挑选最优良的传记奖、图书奖啊，也获得这个奖项。所以就知道说宗教人物啊，他当然有好的这个传记啊，他一样是连社会大众都是肯定的。那么这本书的题目叫《不灭的灯火》啊，当然灯火我想就是指吴长老的见证。所以吴长老的见证啊，就跟他的全集里面一样啊，是会一代一代会不灭的传承下去，后世的人仍然会从他的见证里面得到很大的帮助。感谢主，今天我们是最后一课，我们就讲到这里。那么谢谢你30课不断的收听，也但愿我们将来可以有更多更多中国教会史的人物我们继续来分享。我们这个系列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再会。
亲爱的朋友，中国教会史人物系列课程听到这儿暂告一个段落了，今天是最后一课。魏斯林老师一连30讲介绍了许多中国教会史上值得我们学习的人物，相信你一定很有收获，我们要谢谢魏斯林老师。下一课开始，我们将会请来亚波罗牧师为我们讲的是旧约导论。在第一课我们会听到旧约引论，亚波罗牧师呢将会告诉我们圣经各个版本的产生、旧约的组合以及排列，好学的同学们千万别错过了。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魏斯里老师主讲的节目《中国教会史人物系列》。亲爱的朋友，凡人有孩童一样的心，完全依靠神而活，就必会经历到父神奇妙的带领，神常站在这样人的一边，在凡事上眷顾他，并且为他解决一切的问题。愿神赐福你。